好，天父上帝，孩子们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你的灵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完全降服在你的真理里面，真的是让你的真理，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主，我们需要你，主，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你，我们稍不留意，我们就软弱，就跌倒。主啊，我们真的，我们是人，我们真的都是软弱无力的人，我们真的是需要你的同在，你的真理，主啊，主啊，求你用你的真理来喂养我们，也求你保守这个，线路，所有的，都没有问题哈，求你怜悯我，让我不要掉线，因为过去曾经掉过几次线，也保守听众也都不要掉线，让所有想上来听的都能够上来。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开始这个第68课，是在创世纪26章1到33节。因为它很长，所以我不像往常一样，我不开始就读哈，我在这个讲的过程中，一节一节的讲哈，讲的过程中我们在读。我的这些问题都已经写在海报上了，我相信大家都会很关心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教养下一代，因为以撒是一个很典型的信二代。我们来看一下以撒的他的信仰光景，来看看我们这些，如果我们自己是信二代，我们应该从中学习什么？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父母，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坑儿哈？养孩子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的坑儿哈，还有这种家庭中的罪的影响和遗传是怎么回事的哈？还有这种困境哈。还有什么样的领导是有担当的领导？这一段经文都会讲到。我希望讲完了，我们这些问题都回答了哈。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地图。如果我们还记得，在创世纪25章和那之前，我们会发现，以撒他出生在南地。他南地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现在的版图靠近南边的那一块哈，南边哈，像。别是巴、基纳尔，还有这个比尔纳海莱都在以色列境内的南边。其实别是巴是现在以色列的南边最南的边境哈。其实这个比尔纳海莱现在已经在以色列境之外了哈。你看我打的那两个红框框，那个就是指南地。以撒呢，他一直生活在南地，他从出生开始就生活在这一带。现在呢，他一直是住在，就是我们讲创世纪26章的时候，他一直是住在比尔拿海莱。然后呢，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死的时候，死就是他的母亲死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回到希伯伦啊，希伯伦在这个北边儿。然后，但是呢，以撒一直住在南地，因为相对来讲，如果我们还记得以前我给你们看的那种，地况的那种地图的话，你会知道，就是南地它相对来讲比较绿，也就是它的水比较丰富哈。相对以前的农业和游牧民族，他们其实是非常需要水资源的哈。亚伯拉罕死的时候，雅各和以扫各15岁，以撒75岁，他们还是一直住在南地，住在什么时候呢？住到雅各去他舅舅家娶老婆的时候。就是很多年都住在南地哈，然后呢，好，我们就现在开始进入经文，《创世纪》26章1到3节，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那地就是指着南地哈，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哈，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哈，所以你看见没有？以撒，当他有饥荒的时候，他就稍微，excuse me，稍微往北搬到基拉尔。为什么搬到基拉尔呢？基拉尔是他出生、生长的地方，是他非常熟悉的地方。基拉尔在什么地方？就是现在我们说的那个以色列佬跟这个哈马斯。加萨那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土地很肥沃，水分自然，淡水很多哈。 亚伯拉罕的时候，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亚伯拉罕的时候是有饥荒的，是不是？饥荒的时候，亚伯拉罕结果就去了埃及，是不是？所以呢，他们去埃及的路是这样的哈，去埃及他表面看他是往上走，其实他往上走了以后，他沿着地中海的海边的路好走，其实再往南再折去埃及，其实是很方便的哈，这是一条去埃及的路。如果你现在关注中东局势，加萨那个哈，你就会发现，埃及现在是把加萨通向他们那的路一般是都堵死的。这些穆斯林自己也不想要穆斯林难民，因为他们知道穆斯林难民是多么会搞破坏哈，不守规矩哈。这些穆斯林难民，去到有些国家啊，比方说像叙利亚，现在哈，我是说现在就会把人家整个国家搞得鸡犬不宁，把人家的政权都给颠覆了哈。所以呢，我们再看哈，他就去到基拉尔。基拉尔呢是去他很熟悉的地方，因为那是他从小生长的他的故乡。虽然那些腓力斯人认为他是外邦人，但是记住，亚伯拉罕可能认为他是外邦人，但是以撒是在那儿长大的。他就好像是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成年以后来到美国打拼啊，我在这留下来了。我从来都觉得我是寄居的，我真的是属于天国的。我觉得中国也不像我的家，美国也不像我的家，我的家在天堂。但是我的孩子们，他们在美国出生长大，他们自然就会把美国当做他的家，哈，就有点像这个以撒哈。所以呢，他就回到他的这个故乡去，哈，故乡。这个时候呢，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这个地方圣经中这是上帝。第一次向以撒显现，是因为以撒遇到困境，也就是饥荒啊。在那之前，以撒的确因为他的妻子20年结婚，20年不孕，他向上帝告过，但是并没有讲上帝向他显现。上帝倒是托梦跟他的妻子利比加说过话哈。这个地方是圣经讲的第一次哈，第一次上帝来向以撒显现哈。说从第二节开始，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和法典。啊，这个法度哈，这就有点像什么呢？这其实就是上帝在以撒遇到困境的时候，以撒用自己的办法来对付困境，也就是他跑到那个家乡，故乡啊，不是家乡，跑到他以前出生长大的，他认为水草比较多啊，比较丰富的地方，他来对付困境。但是上帝借着困境在找以撒，哈，刚才上帝跟以撒说的话，其实是上帝在呼召以撒，上帝要做。以撒的上帝啊，以前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现在上帝是要，以撒来，向他的父亲学习，也来尊耶和华上帝为上帝。以前上帝只是以撒父亲的上帝。OK，好，你看见没有？困境的时候，这个时候，以撒其实年纪已经非常大了。我估计他这个时候也差不多100岁了，因为他生他的孩子们，儿子出生的时候，他已经60岁了啊。跟着这一章的最后两节，就是讲他的儿子以扫40岁啊，然后娶了2个妻子哈。所以这个时候，以撒其实他的年纪蛮大了。蛮大了。但是呢，有刚才我们讲了嘛，这是他第一次。上帝向他显现，而且这个时候是上帝来找他，来跟他续约，也就是说，上帝应许他父亲的这些东西，上帝来找他说要把这个约重新跟他来续哈。所以呢，所以我们看见就是一直都是上帝在找人，而且人平时，我想以撒平时他的日子过得很好的时候，他还没有这个需要哈。所以呢。 困境使人谦卑，困境使人，因为你看见没有，以撒，因为他一困遇到困境，他就开始寻求其他的帮助嘛，他就赶紧搬家，是不是？在这就说明了他心里也着急，他在寻求这个帮助。在这种时候，人比较谦卑啊，心灵的眼睛比较容易开，是转向上帝的时候。而且，但是呢，从来都是上帝在寻找人。记住，从来都是上帝在寻找人。只不过人在困境的时候，人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知道上帝在寻找他，比较容易打开心门哈。我刚信主的时候，刚信耶稣的时候哈，人家跟我要我谈一下我为什么信耶稣，我都说的天花乱坠，好像觉得自己有功劳似的。我信耶稣30多年了，这些年哈，我信的时间越长越久哈，越觉得根本不是我在寻找上帝。上帝故意的在我生活中制造各种各样的困境，催逼我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一有困境，我就着急啊，我就想办法呀。有时候人的办法都没有办法，真的。然后就那个时候心里比较柔和，在这个时候，上帝在派他的儿女来向我传讲福音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接受啊。就像罗马书3章11节说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上帝在寻求我们啊。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讲一点应用哈。讲到这个地方，我就要问一下这些星二代们哈。如果你的星二代，你的儿女们，他没有在这个地方听，你可以跟他们讲，你可以问他们：耶稣基督是你父辈，是你父母亲的主，请问耶稣基督也是你的主吗？我们很多人，我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一般的人都会说：“哦，那我从小都信了，我们家都这样。”我说：“这跟你没关系，你自己是不是基督徒？”啊，然后又说：“哎呀，我爷爷怎么着？哦，我奶奶怎么着？我爸爸怎么着？我妈妈怎么着？”我说：“这都是题外话，你自己跟主耶稣有没有关系？明白我的意思吗？”很多就是我们群里面绝大部分人，当我问他的信仰或者他儿女的信仰，他都扯一大圈儿，他就是不回答这个人，这个人。自己跟上帝有没有关系？好，所以我现在我也要跟基督徒父母讲一下哈，你看见没有？以撒现在差不多已经快100岁了，上帝第一次向他显现，或者说上帝向他显现，这个时候他第一次开始意识到，因为他遇到的困境。请问你是否愿意让你的孩子经历困境？啊，你是否总是为你的孩子的困境买单？哈，你希望他今生今世好过一点，舒舒服服的下地狱，是不是？我发现我们大多数群友父母，基督徒父母都是这样，很可悲哈。哈，上帝没有孙子，没有孙女，上帝只有儿女啊，上帝只有女啊，上帝你看他这个时候来找以撒的时候，他是。来呼召以撒，让以撒要跟随上帝，以撒要向他的父亲学习，要尊上帝为上帝为主。这是上帝来呼召以撒哈。好，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哈，就是最近这几天的案例。好，我读一下哈，这个鸡姊妹呢，她在群里他说：“小秦老师好，我女儿以前弄比特币哈，你们要是不知道比特币很好，不需要了解，你也不要去搞这个哈。我女儿以前弄比特币亏了很多钱，最近又开始弄比特币，她不想劳动赚钱，我也没办法说服她，我该怎么办？除了天天为她祷告。”好，我们的同工藏姊妹说：“比特币，我都是这些对话我稍微简化了哈，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点哈。就藏姊妹说，比特币和炒股类似。你女儿什么年龄？你跟她住在，她跟你住在一起吗？她经济独立吗？鸡姊妹说，她的女儿已经40岁了，她的女儿根本不听她的话。好，小琴，好，我说你的孩子是赌徒的心理，赌徒的心思，他的心思就像一个赌徒。赌棍一样哈，就是赌博上瘾的人哈。他想急功近利，不劳而获。这个方面箴言，就是圣经的箴言，已经有非常多的教导啊，请认真读箴言哈。当然自己要先读了哈。第二，不要给你的孩子任何钱，他是成年人， 40岁做成年人已经做了20年了哈，让他自养。他赌博赌比特币输了，就让他自己挣那个恶果。如果你给他出钱替他买单，就等于你把他更加往坑里推哈。好，然后藏子面也说哈，他说40岁了，你说他也没用，你就按照小千老师说的，让他自养，不要给他一分钱，让他自己吃自己赌博的恶果哈。他信主嘛？然后你听这个藏子面说啊，藏子面说我没给他钱，他以前的钱都被骗了，现在我心里特别着急，不知道怎么办。他从小信，哼，他从小信，那意思就是没有信。从小听过耶稣，其实没有真信啊。你要真信，就会一直信下去哈、啊。他从小信，我说我们学习真言，他不读，我也说服不了他，怎么办？好，小琴说：“姊妹，你的问题我的公开课都讲了，你需要悔改，需要在上帝面前安静。可能你的女儿必须吃她自己愚蠢的恶果，才能悔改归向耶稣。但你不愿意你女儿今生今世受苦，所以你痛苦。”难道你的女儿下地狱比她今生今世吃苦受苦吃自己的恶果更加可怕吗？好，鸡子们回答说：“小新老师，你说的对，我的确是为她输钱更加痛。老师，我愿意悔改。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看着以撒现在的光景，为什么他的爸爸死了，他才开始遇到困难，才开始上帝才呼召他。”让他转向神，很有可能他的爸爸活着，亚伯拉罕和那个撒拉活着的时候，都替他买单了呀，用他这么宝贝的儿子，这样的话就会难阻他，让他越来让他更加晚认识上帝哈。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群里面我辅导很多很多的人哈，我发现大部分父母的问题是不愿意他的儿女是个非信徒，虽然从小听过福音，像以撒一样是在基督信徒的家庭长大，而且你想想，我们的信心有亚伯拉罕好吗？那肯定没有嘛，是吧？你看亚伯拉罕的信心多牛，亚伯拉罕的儿子哈，这个信二代以撒，他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何况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孩子他不信。耶稣哈，他不尊耶稣为主，他要固执己见，按着自己的肉体、自己的私欲去做事，然后他一定有恶果。我们操心死了，我们舍不得他吃他罪的恶果，我们关心他今生今世的舒服，胜过关心他的灵魂。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舒舒服服的下地狱，是不是？这其实都是我们父母的问题，是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有问题。做父母的必须要认罪悔改，哈。好，我们继续哈，我们继续看这个创世纪26章第3节，哈，上帝还是上帝跟你向以撒说话，哈，说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也就是说，以前，我是你，父亚伯拉罕的神，现在我要做你的神，我要跟你续约，续约就是跟你父亲立的约，要从你这个地方继续往下走，我要做你的神。那，我们看见我们的上帝是守约的神啊，这又这从他的从上他上帝找他的父亲到现在，又过了100多年。我们人可能经常就忘记了哈，就像我自己也会这样，时不时会忘记自己在上帝面前跟上帝说的什么，除非拿个笔记本记下来。但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承诺，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祷告，上帝都记得，他会回来找我们的，因为我们人纵然失信，上帝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他自己。所以上帝的信实，他的话都在哪儿呢？都在圣经当中。所以，上帝既然这么信实可靠，他从来不食言，那我是否应该拼命的学习，拼命的牢记啊，信任和信任他在圣经中的应许呢？我还有什么理由焦虑？是不是？我发现我们的基督徒啊，大部分基督徒都极其懒惰，急功近利，不愿意学习。经常有人私下找我，问一些我在公开课讲了几百遍的话。然后这些人也在我的群里面都好多年了， 我让他学习，他说他没时间学习。我说你比我还忙吗？他不愿意学习。然后呢，但是呢，只想让我替他解决今生今世的问题。我告诉你，如果我替你解决了，我等于帮助你舒舒服服的离开上帝，那非常糟糕的哈。所以我对不起哈。所以一般这种人私下找我，我都说我回答你的问题。我选择不回答你的问题，即使我回答你的问题，对我来讲很简单，我也不能去这样娇惯你，你这不能去鼓励你这种极其懒惰的行为，你要好好的跟着我们群学习圣经真理。OK，好，我们继续哈，26章5节，上帝继续，上帝说哈，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和法度。上帝在告诉以撒，你的父亲听从上帝的话，你的父亲遵守上帝的吩咐、上帝的命令、律例和法度，你也应该向你的父亲学习。然后，上帝喜欢人顺从他的话语。这个信息，也就是上帝喜欢人听他的话，这个信息贯穿整本圣经。我们经常有人跟我说：“哎呀，小金老师啊，哎呀，我读不懂圣经啊，是不是？我读不懂圣经。”我说：“圣经黑纸白字，你不认识字吗？不认识字，那就听啊。圣经中有几句，你听懂了几句话没有？听懂了，那你照着做没有？不愿意，你看见没？就是，这就是箴言上说的，这个智慧人，他一身旁边都有事儿，愚昧人眼望地极。”就是你读的上帝告诉你的话，你一定要遵守啊，一定要求上帝帮助你遵守。然后这样的话，上帝才会把你不懂的话慢慢的解开，让你看见啊。你听得懂的话，你都不愿意遵守，那他为什么要告诉你？你现在还听不懂话呢？是不是他又不是你的这种小丑，任你摆布呢？是不是？所以呢？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上帝，上帝跟人建立关系哈，他来向以撒建立关系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你要听上帝的话，哦，OK，记住哈，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是按照上帝的真理，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欲望，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是上帝来找以撒要先给他祝福哈，我要跟你续我跟你父亲的约，跟着就说你的父亲很听话哟，那你也要听话哟，看见没有？也就是说，也就是上帝跟以撒建立关系，建立所有的关系是基于在上帝的真理，上帝的条款，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欲望啊。经常有人跟我说，哎呀，我不读圣经，我祷告，然后上帝给我写一个这样的灵异的现象，然后那样的怪异的现象。我说你大概是在跟魔鬼祷告，那不是上帝。你这个人从来都不愿意读圣经，你不好好也不愿意遵循上帝的话语，那上帝干嘛要悄悄咪咪的跟你说圣经之外的话呢？那只有魔鬼才那样做呀。上帝喜欢那些听他话语、高举他话语的人。你被圣灵充满了，那你就要被神的话语充满，这是圣经上讲的，《以弗所书》5章18节。OK，一定要被神的话充满哈。像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第10节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住在他的爱里。”哈，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话，其实神的命令、神的旨意非常简单哈，就是在圣经里面。你好好的读哈，再愚蠢的人哈，即使不识字的人听，你也总能听懂一些。听懂了就照着做啊，上帝就会很喜欢你哈，上帝就会祝福你。为什么？你想想，孩子哈，有2岁的孩子听话的，父亲很喜欢的；也有20岁的孩子，父亲看着都讨厌的。你说那个二十岁的孩子，他在知识上，他在见识上，是不是比那个2岁的都多了？但是他不听话，那他父亲看着他都烦死他，是不是？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啊，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一定要好好的学习他的话语，在他的话语的基础上啊，按照他的话语去爱他，去遵循他的旨意，去活在这样才能活在上帝的爱中。OK，好，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对比哈，我们还记得在创世纪12章第10节的时候哈，那个时候也是有饥荒，饥荒甚大，然后亚伯兰他就去了埃及去了， 啊，亚伯兰去埃及去之前，他做了什么事儿？还记得那是亚伯兰，人家千辛万苦从他的老家乌尔，然后搬到西哈兰，然后又搬到这个迦南地，然后在到了迦南地以后才有计划，也就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已经跟上帝有非常亲密的关系，经历上帝很多很多了。OK，所以呢，你有没有发现，从信心对比来讲，我们可以知道哈，亚伯拉罕肯定他的信心比以撒大多了呀，他在上帝面前的表现，他的见证也比以撒好多了呀。因为如果你看希伯来书第11章，信心光荣。你就会发现，上帝表扬亚伯拉罕，表扬了好几次啊！表扬以撒，只是表扬最后他给他两个儿子的祝福的时候啊。所以，亚伯拉罕肯定在上帝面前，那是比以撒要做得更好了。但是呢，他要更加顺服上帝啊。但是呢，有没有发现，亚伯拉罕去埃及，上帝一声儿没吭，上帝并没有指责亚伯拉罕。但是呢，然后这个以撒。他大概心里寻思着，我先去基纳尔看看，不行我再到埃及去哈。才寻思着呢，上帝就告诉他说：“你就待在这儿，你不要去埃及。”啊，表面看是不是在这件事上，上帝好像出面做更多，然后以撒经历更多，为什么亚伯拉罕上帝就没制止他呢？为什么呢？所以呢，你有更多的灵异经验。并不能证明你就是上帝更加喜欢的人，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不要去吹嘘你的灵异经验。如果我们任何人要吹嘘，我们要吹嘘我们在软弱中，上帝怎么在我们身上显为刚强？不要去吹嘘你的灵异经验。你看，在这件事上，以撒就比亚伯拉罕有更多的灵异经验，上帝亲自出来制止他，让他不要去埃及，但是却没有制止他的父亲。为什么？因为在在他们这件事上，亚伯拉罕他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信徒了，而以撒之前从来没有真正的经历过。没有自己真正的来经历过这个上帝，以前都是在他的父亲的这个名下，也就是父亲是家里的这个带头人，他看见父亲经历，他不是他自己真正的经历上帝。OK，所以也就是说，以撒这个时候他在属灵的经历上，他的信仰上面其实还是很不成熟的，但是他的父亲那个时候比他现在成熟多了，所以。成熟的和不成熟的，上帝的带领是不太一样的。OK，上帝的带领不太一样，所以不要去吹嘘，好像你做了个梦啊，然后上帝跟你说了什么呀？要吹的，要说的是我怎么软弱，上帝指责我我在哪有罪，然后我靠着上帝，我战胜我的罪恶，然后我怎么样去尊耶稣为主？要讲这方面的见证哈，不要讲哎呦，你看我那个时候没工作啊，然后上帝就给了我一个工作，然后我没钱了又有钱了，上帝给你不一定给其他人啊，所以这种是他并不是这种见证，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重复的啊。但是你认罪悔改，你的生命见证变好了，这一个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变成真实，都是可以重复的啊。这种见证你可以做哈。好，我们看第六节哈，《创世纪》26章。第六节，以撒就住在基拉尔，所以你发现啊，以撒呢，这个人是一个，这个新二代是一个，我觉得以撒这个新二代总体来讲算是新二代里面算是相当相当好的。如果你和我的孩子有一个像以撒一样的，我觉得我们都会很开心的。为什么呢？因为看以撒总体来讲还是很顺服的。啊，很顺服，上帝跟他讲了啊，他清清楚楚的看见，上帝告诉他这么回事，所以他就住在基拉尔。看见没有？他就住在基拉尔，还是蛮听话的。而且你看见这个，他的父亲把他献祭，他也就顺服，也就很听话，他也不反抗啊。所以你看见以撒的这个个性是，他还是蛮柔顺的，但是他的个性是很消极被动。你有没有发现，他好像都不会主动的寻求明白上帝的旨意，唯一的那个寻求，只是说他的妻子结婚20年了还不生孩子，人家20年了才祷告啊。 我都不知道他前面20年说，哎呀，管他的，反正最后要生就是生的，我也不用祷告，是不是？所以我就在想，他真的是，你看从圣经对以撒的记载，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不主动，也就是说他对上帝不饥渴，他不饥渴慕义。啊，这其实就是我们新二代的普遍的通病啊。像我是新一代哈，我是我们原生家庭第一个信耶稣的，我对上帝充满了感情。为什么？因为我真的知道信与不信啊之间的那个天壤之别啊，那个真的是天地之差呀，非彼之差。我信没有信耶稣之前，我的心里面一点没有盼望，然后我也觉得没有爱哈。不管是我爱人家还是人家爱我，我都觉得都没有爱哈，很难受，很难受啊。然后我觉得我老公经常跟我聊，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老公想着上大学，想着上高中，他就甜美无比呀。因为他说他在懵懂的时候，刚刚眼睛开一点窍，他就遇见我了。但是我上高中、上大学，我难受的要死，我一点我想着那个我都难受，因为我严重失眠，我天天睡不着觉，所以很痛苦的。然后大家也都觉得我是个很奇怪的，不像个常规的学生和女生，所以我特别特别难过。所以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充满了感恩。但是呢，新二代就不太一样。新二代他的爸爸妈妈把他的家里照顾得好好的，他生下来他没有很明显的那种对比，他认为就是应该这样。他都不知道这个不信耶稣的家庭会多么糟糕，那种没有爱，那种痛苦。他就觉得这个好像就是这样，就像我的孩子们，他们在我的家长大，我很感，他们现在都长大了，慢慢的他们更加会欣赏，更加会感激他们的成长过程。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我觉得我的父母那是天下父母就应该这样，哪就应该把孩子看得这么好，就应该爱孩子，然后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哈。他只有慢慢的，他长大了，他出去跟人家交往，他才会发现，哇，我的父母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就是跟非基督徒父母是不一样的。但是他要花很多年才明白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新二代他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经常不饥渴慕义。哈，因为他没有很强烈的对比哈，他所以呢，很多新二代他比较消极哈，不会主动的寻求上帝哈，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特别注意哈。圣经上说我们是盐哈，盐不光防腐，盐还有个什么功用？经常撒点盐，那个人嘴巴里面他很咸，他就要去找水喝呀，是不是？好，刚才我们讲哈，刚刚从创世纪26章进到第6节，那是以撒的信仰高潮啊，也就是说，他第一次亲自经历了上帝，上帝跟他说了话，而且说了一段很长的话，要他听上帝的话，跟随上帝，他也就答应了，他也就说好，他就顺从了，那就是他的信仰高潮。跟着信仰高潮，跟着就到了第7节，我们来看第7节哈。那地方的人就是腓尼斯人那边哈，刚才他去的是基拉尔，记住基拉尔它是个城市，为什么是个城市？因为他说他有王啊，他的王叫亚比米勒哈，亚比米勒不是他的名字，而是他的这个名号哈，就像那个王在中国叫皇帝哈，在埃及叫法老一样哈。好，那个地方的人呢，所以他是个城市哈，应该是有城墙的哈，基拉尔。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她容貌俊美。你会发现这个是非常好玩的。其实我们中国人，我们长时间被意识形态洗脑，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逻辑是不顺的哈。我们看人非黑即白，我们想不通一个人。他是这么，我们认为一个伪光正的人，他就没有阴暗面儿哈。那是因为我们的宣传机构经常把为了宣传的目的，经常把好人就说的没有一点阴影哈，坏人就说的没有一无就是一无是处哈。其实根本不是这么样子哈。圣经你会发现，圣经上这也是为什么上次有一个人我记得问我问题，就是因为他不理解这个人他为什么突然这个。很明显的两个像矛盾的东西存在一个人的身上，其实这个很正常。但是因为我们长时间被洗脑，我们听不懂这些东西啊。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文学很难出现这个非常了不起的文学，因为他长时间被洗脑，他分不清这个人的这种是非， 有这种同时存在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罪呀、好处啊，存在同一个人身上的哈。所以你看这个以撒，他刚刚经过了信仰高潮，然后他马上他就开始撒谎，而且因为他忘记了上帝的应许哈，因为上帝跟着的，刚才说了我要与你同在哈，这个地方都会赐给你和你的后代，怎么可能要他的命呢？或者要他的妻子的命呢？是不是？然后你看他的，如果要的他的命，那上帝的信实到哪去了？上帝的信实肯定比他的命大呀，是不是？但是你看人就是这样，人经常是进到信仰高峰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啊，我刚刚经历上帝，我正激动万分的时候，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个时候是最容易跌倒的时候，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认为自己站立得稳，哈，哎，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最容易跌倒的时候，哈，所以我们人都很软弱，真的都很软弱，任何人出任何纰漏，做任何蠢事都是有可能。当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会对人比较宽容一些，哈，不会对人苛求哈，我们只会苛求，只会严格要求我们自己，那么不应该苛求他人哈。好，我们来看一段例子哈，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哈，十六章我读一下哈，15节到19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哇！你看，这是使徒西门彼得的，绝对是他的这个信仰的高峰啊！其他的使徒都说他是这个先知那个先知，因为这个时候啊，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死，还没有复活呢。耶稣只是在地上跟着他们，带着他们去，带着他们去传道啊。然后这个时候，西门彼得都说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哇！所以耶稣对他的评价是说，绝对不是属血肉的才指示你的，这是上帝直接指示你的。哎，这说了这么多，你看这简直是绝对是彼得的这个信仰高潮。接着跟着耶稣又说，耶稣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啊，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住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你看，刚刚西门在他的信仰的高潮，现在马上耶稣喊他是撒旦，也就是他刚才说的话是按着撒旦的意思说的。所以，我们人哈，我们真的是一丝一毫都不能骄傲。啊，这么伟大的人哈，西门彼得这样的人，耶稣都可以说他是撒旦，他做的事都可以是完全，按照撒旦的意思做的，更何况我们真的是要小心，尤其是当我们处在这个哈信仰的高峰的时候哈。好，从这个地方我们也看见，以撒是一个没有担当的丈夫啊。只是他的妻子于危险的境地哈，然后呢，这个时候为什么害怕？因为在这一害怕，是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忘记了上帝的应许，上帝说与他同在，忘记了上帝的应许哈。所以我们经常是这样哈，就是当我胆怯啊。我惊惶的时候，我一定要检查我自己，我为什么胆怯？我为什么惊惶？上帝在这件事上对我有什么应许？如果我想不起来上帝对我有任何什么应许，就说明我平时读圣经实在没有下足功夫。这个时候要认罪悔改，赶紧去读圣经。如果我知道哈，上帝对我有什么应许，那这个问题就是我不信他的应许。总之，其实做基督徒应该是世界上最刚强壮胆的。为什么？因为最坏的事儿大不了就死了。那死了，我们上天堂有什么可怕的呢？是不是？ 好，我们现在再看一下，就是以撒是不是很有趣？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也干过这事儿，两次啊。亚伯拉罕在埃及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子，然后后来也是在这个基拉尔这个地方，非利士王亚比米勒的面前，那是可能是上几代的亚比米勒王哈，然后也是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子，为什么？因为这是家里的。影响哈，有其父就有其子哈，啊，这个我就不读了，你们自己读哈，在创世纪第20章还有第12章都讲到这个亚伯拉罕撒谎，在那两个王面前说他的妻子哈，是他的妹子，他为了自保，结果他的儿子以撒也撒同样的谎。做同样的事哈，这个地方呢哈，我们就先讲这个问题哈，就是说，家族经常我们群里面时不时就有人哈，很迷信哈，问我家族有什么诅咒啊？我说圣经说得非常清楚哈，在腓立比书上面讲得很清楚，上帝已经把对我们的诅咒哈定在耶稣的身上，十字被挂在木头上，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人就是被诅咒的，耶稣已经。替我们承担了所有的诅咒，你就不要再相信诅咒了。OK，你没有诅咒。如果你真信了耶稣，你的诅咒、你的都放在耶稣身上，你家里的诅咒传不到你身上。但是呢，你说那我家里的罪，那就是一样的呀。这个很简单，为什么这样？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哈。你看那个出埃及记20章讲十诫的时候，哈，第5节到第6节，上帝耶和华说，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这个是不是说，上帝会，父亲的罪会惩罚儿子、孙子，惩罚3、4代呢？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跟你们讲哈，我们解经的原则是一定要把圣经中所有相关的经文全部找在一起读，哈，读的后看看它一定不能自相矛盾，因为我们的上帝他是个不会自相矛盾的上帝哈，他是很合理的、很逻辑的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18章14到17节，耶和华说。他若生一个儿子，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不照样去做。他顺从我的典章，遵行我的律例，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硬要存活。好，18节到20节，日与他父亲因为欺人太甚，抢夺弟兄，在本国的民中行不善，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他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他自己。哈，圣经说得非常清楚，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只要你是一个能够。自己判断是非好歹，做选择的一个人，你在上帝面前都是独立的个体，上帝跟你的，跟你按照你的行为跟你算账，OK？所以呢，父不用承担子的罪，子也不用承担父的罪，这是圣经教导的非常清楚。我只是给你找了这一段经文，你通读圣经，圣经在多处都这样讲。OK，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反反复复的要求基督徒一定要一遍一遍的通读圣经。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圣经像一片森林一样的，必须镌刻在你的脑子里面。每一次你找一段圣经来解释的时候，必须要在整本圣经的背景下解释。OK，好，所以我们现在再看十诫中的那个地方，说自父及子直到3、4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家族的罪，它因为言传身教，罪在家族中是会传递的。OK，但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家族中同样的罪一般只传3到4代，后来就没有了。我给你打几个比方，举几个例子哈。有些人跟我说，我们家族抑郁，抑郁是不是遗传？ 我跟你讲，抑郁更多的是后天的影响。我讲了两堂公开课，就是讲物质身体，抑郁症与物质身体的关系。物质身体就是他抑郁，确实那种感觉是跟我们身上的这种幸福感觉好的这种荷尔蒙的浓度是有关的。但是这个浓度，这个完全是靠我们人自己调节的。就是抗抑郁症的药是不可能生产这些感觉良好的荷尔蒙的，他们只是说让它降解慢一点，是不可能生产，完全靠你自己生产，靠你自己生产，它有几个因素，一个是跟你的饮食，健康饮食，第二个是你要劳动，晒太阳，第三个是你的心情要愉悦，你要会思想。你想想，这些都是受家族影响的。你会发现我在美国，过去这几十年，我想中国也是这样。我仔细观察，如果这个妈妈、爸爸长得巨胖，孩子一定会胖。为什么？他不是说他的基因就长胖，而是你看看他家饮食，爸爸妈妈吃的食物给儿女吃，他那个食物热量加太大，他就是会长胖。是，看见没有？他就是受家庭的影响。除非有些孩子，他离开家以后，他突然意识到他爸爸妈妈这个饮食习惯不好，他完全改变，他才不会长胖。OK，我跟我母亲的饮食习惯完全不一样，我母亲就长得比较胖，就是她很放任自己，瞎吃。我是很注意我的嘴巴。OK，然后呢，然后你再看那个抑郁哈，他然后呢，遇到问题，如果那个很开朗的父母，他就很自我开导，就说哎呀，他就这样想，然后呢。孩子从小受影响，他遇到类似的情况，他也会自我开导，他就想通了，他就心里很愉悦。但是那个总喜欢钻牛角尖啊，总喜欢总是自我中心，总是高举自己的，他的这种表现，孩子也会跟着学习嘛。所以这就为什么孩子遇到这个问题，他也就会陷入抑郁。所以他其实很多，他并不是说是物质的这种遗传，不是。不是以基因的遗传，而是后天的这种生活习惯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我们的辅导群里面，尤其是教养儿女群，一般的父母跟我们讲他们的孩子有问题，我都会多问一些问题。问完了，基本上是这样。你孩子的问题，你身上都有啊。有些父母跟我说，他的孩子脾气很大，管不住自己。我跟他说几句话，我就发现这个妈也是这样。你的孩子就像你，我说你孩子其实跟你挺像的。你想让你孩子改，你先改吧。你不改，你想让你的孩子改，就不太可能嘛，是吧？好，我们继续看哈。然后《创世纪》26章9到11节，亚比米勒招了以撒来，对他说：“她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她是你妹子？”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她而死。”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什么事？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于是亚比米勒晓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人的，或是他妻子的，必要把他致死。”必要把它治死。我们看见在这一件事上就是在这一件事上，其实亚比米勒比以撒公义，我们不难看见其实很多非信徒在有一些方面他可能比信徒更加公义但是呢，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我们得救，但是呢，得救的人可能我们的行为在我们某个时间点看时间段看很糟糕，但是我们信徒真信徒一定会成长，这就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动态的眼光看信徒你要是用静态的眼光看信徒的话，你会很痛苦的你会很痛苦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也比较容易向非信徒解释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就是有可能你的行为真的是比基督徒在某些方面要好，但是你如果但是你的那个义还是不够，你上天堂啊，你还是要下地狱啊，所以你还是要认罪悔改，信耶稣啊，是不是？这个地方稍微提一下，因为我的时间关系，我就不讲多哈。很有趣哈，创世纪26章12节，以撒在那地种地，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 他有牛群、羊群，又有许多仆人，腓利斯人就妒忌他。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啊？其实，以撒可能他的父亲也给了他，最后只是说把那个希伯伦那一带的地哈，他的父亲让他继承，把他的哥哥和他的弟弟们都打发走了，不要住在迦南地。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以撒他自己，他还是自己也是自己种地啊，也是自己养牛羊啊。啊，不是他的这些财富，并不都是他的父亲给他的，而且人家那个地方正在闹饥荒呢，是不是？他居然种地还收成百倍，所以看上帝真的是对他非常好，格外的看顾他。上帝看过他自己的儿女哈，但是呢，这种看顾，我们继续往下看哈，这种看顾在14节，他有牛群、羊群、羊群和牛群，又有许多仆人，腓利斯人就嫉妒他。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腓利斯人就全部塞住，填满了土。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基拉尔谷就应该是基拉尔这个城市，外面的郊区，也就是旷野，人不多的地方，哈，他就往外搬了一些。但是他没有搬到埃及去，他还是很听话的。我觉得他在这一点上，哈。所以呢，表面看是坏事，其实是好事，啊。如果我们在那个处境下，如果你把你自己放在这个以撒的位置上，我们的很多群友可能又要跟我抱怨了。哎呀，你看我这个工作场合，他们怎么对我这么不好呢？他们妒忌我呀，他们排挤我呀，是怎么回事啊？你要为这件事感谢上帝呀。你想想，以撒如果他在他的这个故乡，因为他在基拉尔长大的呀，在这一带长大嘛。他应该很熟悉这个，应该是对这一带有感情的呀。如果大家都很欢迎他，他住在那儿住习惯了，他就会跟人家通婚了，然后就会跟人家联姻了，他的仆人也跟人家通婚了，慢慢他就会被同化了呀。因为他是一个小团体啊，人家基拉尔那人家已经是个邦国了呀，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没有，上帝在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是故意的跟周围的人，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很成熟的信徒，所以他跟周围的人结盟，但是他又能够引导大家不会被其他人给同化。但是以撒他不是那么成熟的信徒啊，所以如果大家对他特别好，基拉尔的人对他特别好的话，那他可能就在那个地方躺平啦，然后就会被人家同化了呀，是不是？所以上帝就借着这个基拉尔的人，腓利斯人对他的这种妒忌，把他赶走了，孤立他，逼迫他，虽然让他很难受，但是正好成就上帝的美意，让他不会被当地人同化呀，因为当地人是最后会走向恶贯满盈，是会被灭掉的呀。所以我们真的是每次遇到困境的时候，弟兄姐妹，多读圣经，多站在上帝的立场看问题，你就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好事儿，你就不会那么困扰你了，是不是？你想想，是不是？你看这同样的这个事儿，如果你站在人的立场，你就会觉得，哎呀，心怀不平呢，他为什么妒忌我？为什么驱赶我？还把我的井也填了呀？是不是？但是如果你站在上帝的立场，你想要上帝在这件事上，他想成就什么事儿呢？是不是？你就很容易想通了呀，是吧？啊，所以他被排挤呢，以撒他就一直退让。退让是个好事儿哈，我给你们讲了一些圣经经节哈，箴言，我给你们列了一些圣经经节哈，箴言20章3节，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啊，欲望人都爱争闹啊，20章22节，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哈。然后22章3节，通达人见祸躲藏啊，见祸藏躲，愚昧人前往受害。也就是如果你硬是跟这个恶人作对，人家人要比你多，人家都是个邦国了，你这是个家族，你怎么打得过人家？说不定人家来群起而攻之，就把你给灭了呀。所以你就这个时候，你又打不过人家，你又没法跟人家讲理，这又是人家的地盘，那你就赶紧走啊，是不是？也群里面也经常有人问我类似的问题啊，就是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恶人怎么办？我说你打官司打得过他吗？ 你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按照你这个做法，你能达到这个目的吗？达不着就赶紧离开呀，是不是离开，然后等候上帝，让上帝派一个恶人去对付他，你不需要对付他。好，他就一直退让，退让了，好，好，这个时候呢，上帝又开始向他显现啦。啊，我们来看，还真好啊！创世纪26:23-25，以撒从那里上别是巴，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撒就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并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哈，如果你还记得刚才别是巴那个地图上别是巴在哪里的话，别是巴其实很靠近基拉尔，其实它就是基拉尔谷，也就是说别是巴是基拉尔外面的郊区，基拉尔是一个城哈，是一个城是有王的哈，所以呢，在他搬到这个基拉尔这边的郊区的别是巴哈，然后呢，上帝。耶和华上帝再次向以撒显现，来鼓励他，来坚固跟他的这个约哈，在这个，所以你看见没有？第一次是遇到的是天灾，就是饥荒；第二次遇到的是人祸，就是人来欺负他。但是这两次困境，以撒都亲自经历上帝，所以困境真好啊，要为困境。感恩要在困境中抓住上帝，经历上帝哈。经常有人在群里面跟我抱怨困境，好，我就反问他，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哈，我说你经历过上帝没有？没有，你想经历上帝吧？行，那现在上帝就给你困境，这不就是机会吗？上帝一般在顺境中你是不会经历上帝的，上帝的，为什么？因为你在顺境中你自己太舒服了，你都不需要上帝。但是困境正好是你经历上帝的机会，但是你却不想要困境，也就是说你不想经历上帝，你看见没有？所以人很矛盾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真的是要为我们的生活中的困境欢呼快乐，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就要很激动的期待着我可以经历上帝，我就把我的困境交给上帝，我在他面前跟他聊我的困境，跟他求告，然后告诉他我现在有什么样的难处，求他带领我，我怎么样按照圣经真理在这个困境中做爱他的人哈。所以你看他在这种两次困境中，一次是天灾，一次是人祸，然后上帝而且上帝都是来呼召以撒，让他跟随上帝。你有没有发现，是不是？我跟你坚定，上帝说，我跟你坚定，我约呀，我要赐福给你呀。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听你的，像你的爸爸亚伯拉罕一样听我的话呀。也就是说，上帝一方面讲自己会做什么，另外一方面也讲以撒他要选择尊上帝为主。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说呼召人跟随主耶稣。就是这么回事儿哈，然后呢，你看25节，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筑一座坛是什么？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你就是在公开的场合，在野外，在露天，在公共的平台，你筑了一座坛，也就是说，你开始公开的承认耶和华上帝是你的上帝。公开的敬拜耶和华上帝，也就是说，他真的是，这就是罗马书第10:9和10节，说你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看见没有？然后你就得救哈，你若口里承认，你就得救，心里相信，然后你就会称义啊。这其实跟那个是一回事儿哈，看见没有？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以撒真正的相信了耶和华上帝，尊他为自己的上帝。看见没有？尊他为自己的上帝啊！所以这两次困境给以撒是非常好的这个机会，让他抓住上帝。这个时候以撒差不多是有100岁了哈，年纪不轻了哈，差不多100岁了。这个地方我们不讲啊。刚才我说他为。以撒为上帝第一次筑坛哈，公开敬拜上帝，公开尊上帝为他的主。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为上帝筑了 四次谈啊，光他在约翰福，no，光他在创世纪12章，他就筑了2次坛。12章是他刚刚进迦南地呢，然后刚刚进迦南地，然后他就筑了2次坛，也就是他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的信仰是公开的，他公开在这个这种异邦人，他刚来呢，他就在人家面前公开的尊上帝为他的主，而以撒这个时候才第一次公开筑坛，公开信靠上帝，公开的宣扬他自己的信仰哈。啊，对不起啊，今天又要晚一点哈，我还可能还需要10分钟。好。好，我们继续往下哈。我们现在看到26节了，26章26节，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胡萨和他的军长菲格从基拉尔来见以撒。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立约，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以撒就为他们设摆筵席，他们便吃了喝了。他们清晨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他走了。好，我们就读到这儿哈。你看这些非利士人在撒谎。但是他们看见上帝与以撒同在，以撒一直退让这件事是真的，然后上帝也大大的祝福以撒，这件事是真的，因为他们真的是见证了，所以他们害怕，他们才来找以撒。但是他们说我们一直，呵呵我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这不就是撒谎吗？刚才我们看了他们，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前面的经文，他们其实没有一味的厚待以撒，也曾经去迫害过以撒哈，这不是实情啊。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以撒其实他做个领袖，以撒不光是记住，他不光是个丈夫，不光是个父亲，其实他是一个领袖，因为他家族有很多仆人呢。这个地方没有说他到底有多少仆人，但是确实说上帝祝福他，他有很多仆人。OK，他有很多仆人，其实他是一个大的家族，或者说是一个大的企业，他是企业的大老板。OK，他是企业的大老板。但是呢，以撒呢，他做大老板，其实他没有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有担当，他做的其实很不好。但是我们要理解他这个时候，其实他才刚刚信。刚刚开始决定公开的信仰这个耶和华上帝哈，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父亲遇到同样的情况是怎么处理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在创世纪21章22到32节哈，我来读一下。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菲格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此事指责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了，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亚伯拉罕把7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7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你从我手里受这7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所以他把那地方起名叫别什巴。所以你看见没有？亚伯拉罕其实当他们逼迫他的时候啊，当这个非利士人逼迫他的时候，他也走啊，因为那个时候上帝没有给他发言的机会，没有给他发言权，因为是人家在逼迫你的时候哈。但是呢，当上帝开始抬举亚伯拉罕，让他让人家很看重他，觉得上帝祝福他的时候，人家再来找他的时候，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就有了发言权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领袖，他马上抓住机会，指责对方霸占了他的井。 他没有让他的仆人们去一直跟人家的仆人吵架，他自己亲自站出来，来把这件事给搞清楚。啊，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啊！但是以撒，你有没有发现，以撒上帝也给了他话语权，让这些非利士人的军长和王来找他，但是他就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也就是说，以撒是一个非常弱的领袖哈，在一个机构里面，一个强的领袖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就非常感恩上帝现在给我们总统哈，我觉得他在。对美国人来讲，和美国这个国家来讲，甚至对世界的这些公益的事，我觉得他是很有担当的人哈。做领袖一定要有担当，如果你没有担当，其实说明你不够格做领袖哈。最好退居二线，让呢比你能干的人出来做哈，否则很讨厌的。我跟你说实话，一个没有担当的领袖，他会给他的下属有很多很难受的这种感受哈，好，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哈，亚伯拉罕在另外一处也表现很有担当哈。这刚才我们讲到的是他在跟亚比米勒哈，他的仆人跟亚比米勒的仆人之间因为井有纠纷，他怎么样？当他上帝给了他发言权，他有机会发言的时候，他马上抓住这个机会哈。我说发言权是什么意思哈？经常有人跟我说哈，他在他的公司工作的地方，他想跟人家传福音，但人家很讨厌他。我说那就请你不要传，为什么？当人家很讨厌你的时候，不管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同事，他很鄙视你的时候，他瞧不起你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你是在他面前没有话语权。话语权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有两个人跟你说一模一样的话。但是有一个人，你很鄙视他，你根本瞧不起他，他说的话，你可能马上就把他扔到垃圾桶，你根本就听不进去。但是另外一个人，你非常尊重他，你很看重他，他在你面前有话语权，他说的话，即使是同样的话，哎呀，你趋之若鹜，你马上回去，完全照着做了。这就是话语权的意思哈。也就是说，如果你在你的工作场合，或者在你的亲戚朋友面前，你说话人家都不听哈，那你那个时候就要少说话，你要建立你的见证，活出信仰。因为那个时候你说的越多，越讨人嫌，越不是好见证。你就安安静静的活出见证。当你有美好的见证，人家开始给你话语权的时候，什么叫给你话语权？也就是人家很尊重你，很来寻求你的意见。来主动找你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千万要抓住这个机会，像亚伯拉罕一样，像亚伯拉罕就是说亚比米勒他们来找他，他马上抓住机会，就把以前他们做错的地方来训斥他们，并且立约，保证这个事儿以后不要再发生。啊，我们也是哈，我们做，不管是做领袖还是做其他的事，我们要特别注意哈，要做一个说话，要做一个智慧人。要做一个智慧人，不要唠唠叨叨，使这个说。你可能说100句，人家99.5句，哈，甚至就是100句都扔垃圾桶了，因为你在人家面前没有话语权，哈，所以你要争取你的话语权，哈。一般我们跟陌生人传福音很简单，哈，你就把圣经说清楚了就行了，迅速的讲，罪，哈，人的罪，死罪的后果，死亡、救赎、地狱、天堂等等。直接讲就行了，但是你在那个朝夕相处，总是要打交道的人面前，你先不要说那么多，你先要赢得你的话语权，也就是要赢得靠着你的言行举止，赢得你的话语权以后，你再说，那个时候一句话可抵你平时啰里吧嗦说1000句。OK。好，我们再看亚伯拉罕，他是个有担当的领袖，另外一处也有哈。好，我们看。创世纪13章这个地方，他们不是从埃及哈回来吗？哈，13章，从1到第9节，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 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显人在那里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你发现没有？亚伯拉罕是一个极其有担当的，一个非常好的领袖，哈。”领袖，我们说他那个是酋长也可以，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机构的，是一个组织的，是一个家族的，是一个企业的这种领袖，他非常有担当。当他发现他的下属，跟其他的下属之间有冲突的时候，他马上分析和解决问题，而且他马上出面亲自来解决这个问题。啊，这就是领袖应该有的担当，不要让仆人自己去解决，互相。古人解决的问就怎么解决，就互相打架嘛，是不是？你打架，你打多了，你就会死人呐、啊，就会受伤啊，是不是？你这本来是应该是领袖来出面解决的问题，你把这个锅让你的下属背着，这种领袖你就应该下台，不应该做领袖。OK？好，耶稣也是这样哈。你看耶稣，我们这个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18章，也就是他们来抓他的时候，他们就是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啊。耶稣知道将要临到他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看见没有？”耶稣很有担当，他不让他的下属，不让他的门徒们出去说，他自己出来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我们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就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也就是说，他会出来保护他的下属。哈，如果你是一个小的领袖，你很有担当。我跟你讲，一般的人都愿意为你干活。啊，一般的人都愿意，谁都希望跟一个有担当的领袖。但我们知道，某个地方，他每一次出了重大的事情，啊。然后他都说是，不是我们干的，是临时工干的。这种领袖是应该马上滚下台。为什么？因为是临时工是怎么来的？是你把他给招进来的呀。你招进他，你没有培训他，还是你的责任呢？你怎么怪给临时工呢？是不是？还更有甚者，1994年12月8日，新疆科勒玛依市市教育局为了欢迎上级教委，组织了15个学校的学生文艺表演。表演期间，幕布因为舞台灯过热而自燃。火灾时，有人向学生喊说让领主先走，结果火灾酿成325人死亡，其中288人为中小学生。这种领导应该都坐牢，这是非常可恶的。OK，所以做领袖的话，就是你之所以做领袖，你必须要有担当。OK，必须要有担当，有责任的时候，你一定要出来分析责任，然后你自己来承担这个责任啊，否则要你做领导干什么？一个有担当的领导哈。你才会有真正的跟随者，人家喜欢跟着你哈。所以从这一点你可以看见，其实这个以撒他是一个很没有担当的人哈。这么好个机会，上帝制造了给他，上帝与他同在，大大的祝福他，给他制造了让他在腓力斯人面前，哈，腓力斯的王和官长面前有发言的机会，来保护他的下属，但是他没有发言，很可悲哈。为什么呢？这是个典型的星二代，就是家里太过度保护，安排太妥当、太周全，在这方面没有训练的结果哈。这个给我们做父母的是一个警告，不要太过度保护你的孩子哈。在孩子成长过程中，要有意识的让他们经历一些风暴、风浪哈。好，我们稍微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什么了哈？我们讲以撒遇见的饥荒是天灾哈。然后上帝啊来寻找他， 然后呢，上帝也警戒他，让他要效法他的父亲，遵循上帝的命令，也就是说尊上帝为主哈。然后呢，以撒软弱哈，我们也讲到这个家族中的罪的影响，他会有其父和也有其子哈。嗯，这个字写错了哈，有其父他因为他是后天的影响是很大的哈。然后我们又看见。以撒又遇见困境，哈，第二次困境是人祸，哈，但是在困境中，上帝又来找他，所以呢，从这以后，啊，以撒哈确定了他自己的信仰，尊耶和华为主，而且公开的敬拜上帝，宣扬自己的信仰。同时，我们也看见哈，因为以撒是一个没有担当的这个领袖，很没有担当哈，在这一点上面，他比他的父亲差远。啊，所以给我们做基督徒父母啊，我们爱我们的孩子，给我们一个警惕哈，我们要培训我们的孩子哈。好，今天就到这儿，我来看看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有13分钟哈。